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18年，我妹妹的儿媳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是男孩。看着两个白净可爱的小家伙，一家人非常的高兴。可高兴是高兴，接下来将面对的是怎样照顾好两个孩子的问题。因为妹妹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孩子姥姥家有自己的店面，没有时间照看他们。妹妹很发愁，找到了我，说了她面对的难处。她说，姐，我想来想去，就你能帮到我。因为我姐夫在外地工作，你也不用照顾他，家里就你一人，也没什么事，你得帮帮我呀。要是一个孩子，也就不用你了，两个孩子，我们实在是有点费劲儿。我想到他每天买菜做饭，料理家务，还得照看孩子，确实很忙，是需要帮助。作为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当别人遇到困难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伸出援手给予帮助，何况是我的妹妹呢？所以我就爽快地答应了。照看两个孩子与一个孩子就是不一样，一个孩子吃饱了喝足了睡着了，家里就消停了，两个孩子就不行了，这个拉了那个尿了，这个哭那个闹，这个睡着了，那个一哭又把这个哭醒了，再加上喂奶、喂水、喂面糊、换尿布，妹妹和她儿媳还有我，用妹妹的话说，每天都像上战场一样，总这么忙。兄弟俩长到六个多月大时，我就开始给他们背大法师父的诗词《红吟》，播放大法弟子录制的歌曲，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他们能说一个字的时候，也就是会叫爸妈的时候，我就开始教给他们。我说，法轮大法，让他们说好，并教给他们做着手势，就是让他们右手攥上拳头，并伸出大拇指。孩子们学得很快，从那时开始，每天我一说法轮大法，他们两个就说好。一天他爸爸开车接他们回自己家，送他们上车时，我说，法轮大法，他们一起喊，好。看到他的两个儿子扬着白净稚嫩的小脸，整齐的声音，画意的动作时，逗得他爸爸那个乐呀。就这样，孩子每天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恩泽下，健康地成长着。孩子大一点了，我就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一天不知念多少遍，孩子们也非常爱念。有一天我妹妹在跟前，我把大宝二宝叫过来， 我眼睛瞅着他们不说话。这时两个孩子好像心有灵犀，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妹妹高兴地说：你把我两个孙子训练得挺好啊。从那时起，只要我眼睛看着他们不说话，他们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师父好。由于孩子大一点了，我就不需要每天都去看孩子了。2021年8月份，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一天大宝在屋里看电视动画片，二宝非得跟他奶奶闹着要出去玩。奶奶家住一层楼，有个后院，院外面是一个空旷的场地。这时邻居一个在上初中的男孩子手里拿着一只没褪干净毛的鸡，放在盘子上面，里面有燃烧着的固态酒精，在上面燎那些绒毛。二宝看到后觉得很新奇很好玩，就蹲在那里看着，而且还离得很近。妹妹想，这里没有别的孩子，就他们俩，很清静，看就看吧。正好这个时候他收拾收拾后院，不一会儿只听一声响，妹妹抬头一看，吓得脸都变色了。原来那男孩看见酒精快着没了，火太小了，就回家拿了一瓶液态酒精，打开瓶盖就往火上倒，结果就出现了眼前惊人的这个情景，一个大火球把两个孩子都罩起来了。那个男孩连惊吓再疼，大喊他妈妈，二宝也吓得哇哇大哭。听到这个动静，邻居们都出来了。因为天气热，那男孩上身没穿衣服，下身穿着短裤，脸、前胸、胳膊、腿都被烧伤了，头发也全部都烧卷了。疼的那孩子一边哆嗦一边哭。孩子父母一看这么严重，马上开车带他去了本市最好的一家烧伤医院。再看看二宝，妹妹跑过去把孩子身体上下仔细地检查了一遍，除前面的头发被火燎了一点外，其他一点儿也没伤着。这时他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邻居们看了后都说神了，说你们家一定供着什么呢，这孩子有人保着，赶快回家上供烧香去吧。妹妹在和我说这事儿的时候还后怕得不行呢，这孩子要是烧个好歹，我怎么向他爸妈交代呀，我这后半辈子咋过呀。我说你们邻居说这孩子有人保着，你信吗？他说信，不信都不行，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二宝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这是佛法呀，所以在危险时刻我师父就保护了他。要不你想想，两个孩子同时被火照起来了，怎么一个烧得那么严重，一个一点儿也没伤着，而且二宝穿的也是背心短裤，那么嫩的皮肤裸露着，一点事儿也没有，这个现象你怎么解释呢？这不是神迹吗？后来得知那个烧伤的初中生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上药治疗植皮花了近30万元，遭了不少罪。发生在双胞胎兄弟的爸爸身上的奇迹。双胞胎兄弟的爸爸，也就是我妹妹的儿子，也是法轮大法受益者。这件事发生在他结婚以前，妹妹和我说他儿子捡了一条命。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一天他儿子开车在公路上，不知怎的脑袋一迷糊，就撞上了前面行驶的一辆大货车，追尾了。他的车速还很快，当时他就懵了。等清醒过来，看到车边围了不少人，在场的人在议论着说，这个人肯定是没命了。这时他想出来，但动不了。在别人的帮助下，他从车里钻了出来。这 这时交警也到了，当查看完现场后说，像这样的事故十起十个都得死，不知道你怎就能活下来，车头都撞瘪瘪了，你还能钻出来，只受了点皮外伤，真是不可思议，你驾驶烧高香了。回家后他儿子觉得浑身疼不舒服，妹妹说，我也不放心是不是伤到内脏了，就带他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结果啥事儿没有。我说，我送给你们的真相大册子他都看，还和我说，我就爱看你们那些书，那是他明白了大法的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而且还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所以在关键时刻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要和您说的是一个青年，因为爸爸的精神病，累积了十多年对爸爸的怨恨。后来这场怨恨是如何化解的呢？他又如何帮助爸爸走出精神疾病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出生于农村，爸爸是个内向少言的人。爸爸因为在染布厂工作，长期接触有毒染料，后来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变得好吃懒做，还爱骂人。爸爸犯病时就会暴怒，命令人，乱骂人和打人，一点小事就可惹得他发怒。爸爸犯病时眼神是恶狠狠的冰冷，我一般不敢和他对视，是看了就直打寒战的那种恐惧。爸爸身体很有力气，打起我妈妈来就像疯了一样，有时直接抓着头发把妈妈往墙上撞，把妈妈的头发拽得一把一把的掉。当时我和妹妹都还小，就哭着喊着叫村里的其他长辈邻居去我家拉架救妈妈。有好几次妈妈想要离婚，回娘家好多次了，后来都因为不忍心我们兄妹弱小可怜，又被爸爸接了回来。妈妈也喝过几次农药，有一次我就在身边。那天妈妈从田地里回来，看着像是刚哭过一样，然后直接去我奶奶家的窗台上拿着一瓶敌敌畏喝了下去。我当时在院子里玩，看着妈妈突然倒地，我跑过去了问妈妈怎么了。妈妈说，没事，你以后要照顾好妹妹。我知道妈妈喝药要死了，就大哭起来，赶紧跑到前院的一个长辈家告诉我三奶奶，我妈喝药了，快来呀。回来时就看见我妈妈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然后又来了几个邻居给她灌肥皂水让其呕吐。当时院子里都是人，我只是在旁边哭。后来我妈被送到了医院，抢救了回来。从小到大我就恨自己的爸爸，痛恨生在这个家庭，因此也变得不爱说话，我和爸爸一年都未必好好说过几句话。有时候去赶集或者在村里走，我都要与爸爸保持两三米的距离，生怕别人知道我是他儿子。由于对爸爸的恐惧以及对妈妈遭受苦难的同情，我成了倔强内向而自卑的人。爸爸也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过很多次，家里的钱都被耗光了， 后来妈妈去大城市给一个亲戚打工赚钱，只有农忙或过年才能回来。我刚上大学那年，腊月28下大雪，爸爸又犯病了，开始打妈妈，拽着妈妈的头发从屋里打到院子外面。爸爸像疯了一样，我无法制止，情急之下，我找了一根有手腕那么粗的棍子打了爸爸的胳膊。他还不松手，我愤怒的就照着他的后背夯了一下，棍子竟然断成了两半，爸爸这才松手。他痛着捂着后背，我以为他要回过头来打我，结果他看了我一下，慢慢走回屋里了。妈妈在院子外面一直啜泣，说要离婚，再也不这样过活了。交代给我和妹妹一些事情后，自己背着包一瘸一拐趁着夜色走了。我和妹妹站在村口，看着妈妈在风雪中离去的背影，妹妹在哭泣，我却哭不出声来，只静静地流着泪，因为我既希望妈妈留下，又希望她离开这个家。后来妈妈就再也没有回家，一直在外面挣钱供我们上学。开朗的妈妈一走，家里就没有亲戚来走动了，大家都怕惹怒爸爸，所以妈妈离开以后对我影响很大，以后家里的各种事情都需要我管，每次家里有啥事情我都要从外地坐火车回来处理，遇到困难我也没有人可以商量，所有的责任都压在了我身上，这让我感觉心很累。过去那十多年来，每逢新年，一般是妹妹去找妈妈过年，我回家陪爸爸过年，但我和爸爸基本上不说话，爸爸的任何命令的话语我都会装作没听见，目的就是不想让他顺心如愿。回家过年晚上我也不敢睡在家里，都是睡在邻居家，因为怕爸爸伤害我。我对爸爸充满着恐惧，而每每想起和漂泊在外的妈妈一年也见不了几回，我对爸爸也充满了怨恨。我心里想着，是你把妈妈打走的，家全被你毁了，你死了才好呢，也不用再连累我了。2017年，我从大学毕业，急于赚钱的我在金融风暴中，我不但把妈妈前些年攒的钱都亏了进去，还另外欠银行几十万。后来我因故进了看守所几十天，在看守所我遇到了一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跟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由于他的那种真诚的善良感动了我，让我醒悟到，原来人应该善良，并有良知地活着。我也开始走入大法修炼了。修炼一段时间，我已经读了很多遍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的性格变得开朗了，而且我对爸爸极端的看法也逐渐地改变了。有一天，姑姑给我打电话，说爸爸快不行了，现在尿血呢，让我赶紧回去，又说可能要准备后事了。我赶紧找妈妈说了情况，当时妈妈给了我5000块钱。回到家看见爸爸坐在院子里捂着腰很难受的样子，爸爸看起来消瘦了很多，但不像是要死的样子。我问他去医院吧，爸爸便发怒了，因为一直以来对爸爸的恐惧，我就不再说话了，坐在他身边静静地陪着他。到天黑以后，爸爸蜷缩着身子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我听着心在颤抖着，这时我对自己说，不行，我要救他。我透过电话急着向姑姑求救，姑姑却说，给他治啥病，最好今天死了，死了一了百了，活着就会祸害人， 我当时听着很心寒，我想到以前自己也希望爸爸早点死，真是感到良心不安呢。姑父开了车送父亲到医院，医院给爸爸下了个导尿管，排出了很多血，后来又连夜转院到大医院检查完，怀疑爸爸是误吃了老鼠药，血液无法凝固，很危险，再晚来一步可能就救不了了。我交了全部押金，医院才开始治疗，经过一夜的治疗，第二天爸爸就好多了，然而才稍微不疼点，爸爸在医院里就不愿意配合护士检查，他骂护士也骂我，我给他买的饭也摔在地上。我用大法的法力要求自己尽量不生气，我打扫了一下房间，然后开始小心陪着爸爸说一些心里话。我现在是真心关心他的，可能是我的真心，后来爸爸逐渐地平静下来。那天我对爸爸说的话可能比前20年加起来还多，虽然爸爸没有和我说话，但他一直在擦眼泪，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见爸爸哭。第二天护士催我交钱，说钱用完了，我当时就有点傻了，没想到用得这么快，因为妈妈的钱都用来帮我还账了。我便给姑父打电话借钱，姑父让我找我姑姑说，姑姑在电话里把我各种批评之后直接说没钱借，然后挂断了电话，再打就打不通了。我拿着手机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想到这些年生活的种种遭遇，我突然就崩溃了，泪水一直往下流，我内心求着大法师父能帮帮我。就在这时，妈妈来电话了。妈妈找亲戚帮我借到了钱，正好补足以后的医疗费用，爸爸也健康出院，我真是谢谢大法师父。爸爸出院以后，精神好了很多，我给他买了衣服和新手机，办理了手机卡、银行卡，希望能和他电话联系。但是又过了一个月，我再回去看望爸爸，发现他把银行卡和手机都扔到了院子垃圾堆了。爸爸的精神又变成了不正常了，他命令我把院子的门锁上，因为是白天，我就没有锁，只是把门关上了。然后爸爸的眼神就变得很凶恶，对我破口大骂，他拽着我的衣领子说，我让你把门锁上，你听见没有？是不是想挨打了？这时我看着凶恶的爸爸，内心平和，我微笑地说了一声好的。我转过身，以前的我会愤而离家，但这天我跟过去已经截然不同了，我按照爸爸的意思去把门锁上，因为这时的我想到了大法，要真善忍，我心中顿时充满阳光，没有恐惧。看着爸爸坐在板凳上眼睛乱瞟的样子，我知道他大脑的主意是不清醒，我想或许大法能救爸爸，于是我就在内心诚心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陪着爸爸说话，等他稍微正常一点，我就开始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爸爸偶尔也会和我交流几句，我本来内向嘴笨，没想到给爸爸讲真相却能从上午说到下午。他虽然很少说话，但我知道他是在听的。当爸爸的眼神变得凶恶时，我便不再说话，而是在内心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爸爸的眼神也会逐渐变得柔和，不再那么凶狠了。后来我每次回去都给爸爸讲大法真相，平常出去赶集 我也和他走得很近，聊着天，不再刻意远离他。我也曾劝爸爸退出少先队，但爸爸不愿意。后来有一次回家，等我要离开了，爸爸送我到门外时，我说：爸，把您的少先队退了吧。爸爸说：好。我说：那我用真命给您退了。他再次说：好。我当时很感动，可以退出迫害佛法的中共邪党组织，我相信爸爸将会远离苦难而得到神佛的庇佑。到了2019年年底的时候，我又从外地回来，进院以后发现爸爸精神了很多，他在院子里面种着菜。我当时感觉很震惊，因为这些年来他把家里的很多东西都扔了出去，在院子里面种的花果蔬菜都被他铲断了。没想到爸爸现在会种菜了。我说：爸，您种什么呢？他说：我修理一下菜园子，种点东西吃。然后又给我说了他的规划，准备在什么地方种点花，什么地方种棵果树等等，并且还主动问我一些生活工作的情况。这是近十年都没有遇到的情况啊，让我感觉像是小时候的那个正常的爸爸回来了。我找人给他送一罐煤气，没想到他竟然主动和那个送煤气的人打招呼说：谢谢，辛苦了，还让我给那人倒杯水喝。后来姑姑去过我家一次，姑姑打电话给我说：你爸现在脑子和正常人一样了，他也不乱找茬骂我了，你也不用担心了，以后他会慢慢好透的。从那以后，我跟姑姑的关系也改善了很多。看着家里尤其是爸爸的变化，我心里涌起无限的感恩。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也使爸爸受益，精神恢复正常了，感恩法轮大法。听众朋友，故事的主角在看守所时，身负巨额债务的他，人生的未来已经是在危险的边缘了。然而他修炼了法轮大法，不仅自己的人生免于歧途，更修复了他们父子的关系，甚至因此让他罹患精神疾病的父亲有了意外的变化。您说这大法是不是很神奇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如果真想敛财，作者志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9日。有媒体以利用宗教狂热狂卷 2.66 亿美元为题，指责神韵艺术团敛财。对于一般的艺术团体来说， 2.66 亿美元的确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有谁了解成功的背后发生了什么呢？法国作家雨果说，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件好事，常人都望而却步， 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雨果对艺术的艰辛有着深刻的洞察，能在艺术领域坚持不懈而又富有成就绝非易事。美国芭蕾舞的开创者、奠基者乔治·巴兰青生于1904年，卒于1983年，被誉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芭蕾舞编舞者，编舞超过450部，为美国芭蕾舞艺术的成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35年，巴兰青参与创立的美国芭蕾舞团，仅仅在第一次巡回演出就遭受巨大的财务损失，不得已，美国芭蕾舞团并入大都会歌剧院，但是不久后，由于理念不同，分道扬镳。后来，巴兰青成为纽约市芭蕾舞团的主导，在《20世纪世界艺术巨匠》一书中，对纽约市芭蕾舞团初创之时的处境是这样写的：由于财务上的困难，常常不得不在没有布景、不穿剧装的情况下演出其舞蹈。巴兰青被迫放弃了较早期的芭蕾舞的精美的服装，让舞蹈演员穿练习服装演出，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使纽约芭蕾舞团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团体。21世纪的演艺行业日益多元化，古典艺术团体生存状况艰难，如果没有来自企业机构的赞助支持，仅靠观众的票务收入是难以维持的。直到现在，丹麦芭蕾舞团仍是由丹麦政府资助的，就包括他们的芭蕾舞学校，甚至歌剧院，几大城市的剧院都是政府出资和各财团出钱赞助维持的。在2006年，神韵艺术团由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创立，以中国古典舞呈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经过20年的发展，由一个团扩大至八个同等规模的演出团。神韵走过了怎样的路？艺术家们经历了、付出了怎样的艰辛？近期，明慧网采访了法轮功创始人、神韵艺术总监李洪志先生，让我们看到了神韵的成长历程。从一开始只有一栋木质平房，20年来靠着一砖一瓦、一石一木，建造出了文化课教室、舞蹈教室、餐厅、剧场等等空间。抬木头师傅挑最重的一头，工地的垃圾师傅经常收拾，别人没有师傅动作快，稍微一慢，师傅已经亲自收拾完毕。脏水坑没人愿意清理，师傅一句话不说，上手就去清理。李洪志先生说，所有的项目我不开一分钱，因为我要给大家做个典范出来，大家才能知道节省，那钱真的就是这么勒出来的。不知该媒体的编辑记者看了明慧网的报道作何感想？早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对法轮功迫害之前，中共就试图调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收入，用敛财来抹黑法轮功早就是常用套路了。在1999年5月23日的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李洪志先生讲道，我顺便讲一讲，因为我们有记者在场，也有的人说李洪志是不是百万富翁，你可以把我当作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千万亿富翁都行，因为我拥有的是人类所有的钱财都换不来的。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有没有钱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说我有钱，我自己不当回事。比如说我有一亿的学员在学法，如果我现在说一句，大家每个人给我一块钱吧，大家想一想，一人给我一块钱，我就是亿万富翁，而且大家随时都会给我，你就把我当成亿万富翁好了。对于宗教团体来说，如果采取世俗化的做法将会怎样？ 在美国，宗教团体的活动受到合法的保护。作为全美第四大教会，基督教的分支摩门教奉行十一奉献原则，即信徒将每年十分之一收入奉献给教会，这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教会收入。而摩门教又经营房地产、保险、传媒、零售、股票等行业，其盈利企业中的领头羊是 DMC。 据企业信息及分析公司胡佛企业档案公司的数据显示， DMC 每年通过其旗下六家子公司预计录得12亿美元的收入。 AG Reserves 公司是教会的又一家盈利综合企业，据报道，它与教会经营的其他农业附属机构一起，在美国本土拥有大约 40.5 万公顷土地。在这些土地之上，教会设有农场、专属狩猎区、果园和牧场。除此之外，教会还拥有数家非盈利机构。以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为例，它是位于瓦胡岛北部海滩的一个占地17公顷的热带主题公园。2010年，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净资产达7000万美元，仅门票收入就高达2300万美元，另有3600万美元的免税捐赠收入。由于美国法律规定宗教团体没有义务向外界公布其财务，大众无法得知其具体资产值，但路透社与克拉格恩教授的一项联合研究表示，其资产估值约400亿美元，每年收到约80亿美元奉献。摩门教的世俗化道路取得了财务成功，传统教会则持不同观点，对此我们不做任何评判，每一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法轮功自1992年从中国长春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以真善忍为原则，有五套柔和的功法，人传人，心传心，没有花名册，不收任何费用，修炼者进出自愿。仅传出七年，在中国国内的学练人数就接近一亿人。然而自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个人嫉妒，不惜利用中共军警发动暴力打压，直至今天残酷的迫害仍未停止，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监禁、劳教、洗脑、判刑，甚至火灾器官。对于亿万中国人来说，法轮功是敏感词，但并不知道法轮功学员的真实处境。在中共伪光正的宣传中，中国人迷失在了物质与财富的漩涡之中，对于传统文化，对于精神与道德，早已不知其为何物。神韵艺术团旨在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恢复中华传统文化。2024演季神韵八个艺术团同步巡回演出，在全球20多个国家的近200个城市上演逾800场演出，观众超过百万人。神韵艺术团为什么广受欢迎？中国有一句话叫百闻不如一见，神韵带给观众心灵的震撼，只有亲身有体验的人才能感受到。2024年2月4日下午，前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主要领舞演员韦恩·斯林普看过神韵之后说，我曾经是皇家芭蕾舞团的主要领舞演员，我们的很多舞蹈动作如旋转、跳跃和延伸，我本以为这些来自俄罗斯芭蕾舞，但今晚我们了解到，这些跳跃和旋转几千年前起源于中国，这是新的认知，演出完美无瑕。韦恩·斯林普曾被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创始人赞为该舞团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舞蹈演员。斯林普说，我觉得我们去了天堂，神韵演出是人们平时看不到的，不仅仅是色彩绚丽，舞台设计制作巧夺天工，演员跳入天幕又腾空而起，看起来栩栩如生，我从未见过， 真是妙不可言，而且极其精准。2024年4月18日晚，加拿大音乐人乔安妮·托克西在第二次观看神韵后说，去年我看过一次神韵，从此就像被神庇佑一般，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我曾经有很严重的背痛等顽疾，现在已经痊愈了。扎克西说，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去年在渥太华看过一次神韵之后，就像冥冥中发生了什么，我的整个人生都改变了。我开始学习法轮大法，并每天练功，也明悟了更多的真理，并用这些原则指导我的日常生活，这真是非凡殊胜的经历。乔安妮·托克西感恩地说，我的人生从身体到心灵再到灵魂都被升华了。2024年1月31日手工绘画设计旅日华人陈女士观看神韵后按捺不住激动说，神韵舞台就是纯善纯美，我终于理解这个纯是什么意思了。我虽然没有加入过任何宗教，但我是相信有神存在的。我在大陆的时候曾是个无神论者，来到国外之后渐渐地发生了转变。我觉得信神是非常重要的，在心里有一个对自己道德方面的约束，对人的生活包括孩子的成长都是非常好的。进化论的话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我觉得人就是神造的。精神感召的力量与内心的升华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计算的，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深藏着一种渴望，那是对心灵救赎的呼唤，是对返本归真的期待。千万不要与魔鬼共舞，悬崖勒马，希望还在，执迷不悟，善恶有报，天地间自有一杆秤在称量着世上的好与坏。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顽石补祸福的说法在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传说神仙女娲用五色顽石补天，女娲补天遗下的顽石幻化成通灵宝玉，正面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反面刻着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然而世上还有一些能知天命预示人类历史的顽石，有的意外闯入地球，有的偶然被发现，古今中外实载确凿有这么几块石头，以非主流的方式演绎了人类社会石破天惊之纵横大事，成为打败主流的历史细节。今天我们来讲讲几块能传达命运的石头。一，改变埃及王朝统治的狮身人面石。开罗吉萨高地上的狮身人面像是世界上最著名而又神秘的雕像之一，其起源与身世至今是个谜。有学者分析，它的历史可能距今10000年至800000年之间。石像的狮身部分曾被风沙埋没，只露出人面。第一个被记载有据可查的狮身挖掘工作是在公元前1400年，整个过程被刻在狮身人面像前的祭梦碑上。祭梦碑记载着古埃及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四世一个神奇的梦。 图特摩斯四世是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之子，本来没有王位继承权。他有一次外出打猎累了，就睡在被黄沙埋住尸身的人面狮身像头下休息。他很快梦到太阳升到天顶，一位神灵出现了，许诺他如果他能挖掘埋没的尸身并进行修复，他将成为下一任法老。图特摩斯四世立刻从梦中醒来，组织了一支队伍，开始了艰苦的挖掘工作。待他完成了对狮身人面像的修复后，神灵兑现许诺，图特摩斯四世真的成为了法老。一块被风沙侵蚀的石雕，意外改变了古埃及十八王朝的统治权。二，带字的陨石。史记记载，秦始皇36年，荧惑守心，一颗带字的陨石落入东郡，上面刻着“始皇帝死而帝分”七个大字。秦始皇遂将它焚毁了。不久，始皇巡行天下，有人手持玉璧拦住皇帝使者说：“把它送给好池君，即水神，今年祖龙死。”那人随即不见了。御府查看玉璧，竟是始皇28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始皇占卜后认为外出巡游可避灾，恰恰第二年7月巡游途中始皇驾崩。传统天人感应文化认为天象变化对应人间大事，陨石坠落一般会被史官司天监解读为不祥之兆。周瑜死前天降流星雨，孔明死前一夜降星陨落，诸葛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攘也。”1976年3月8日，吉林降下世界罕见陨石雨，中共三巨头死亡。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震死24万人。1986年4月15日，湖北随州发生陨石坠地。九天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核危害导致20万人死亡。同年，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7人遇难。2020年12月21日，800年一遇的土木合相凶险天象出现。三天后，青海玉树坠落10吨重陨石，中共病毒发生变种急剧，感染速率增70%。三，拉响灾难警报的猪叫石。猪叫石又称报警石，位于河南林州太行山深处，高宽各3米，厚2米，裸露于地面约4立方米，紫红色。猪叫石正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酷似猪的2只眼睛，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配合岩石的纹理，犹如一只体积庞大的猪。它的神奇之处不在于它长得像猪，而是每当世间有大事发生前，这块猪叫石就会发出猪叫般的声音，数百年来屡验不鲜。据当地人介绍，清廷入关八国联军前猪叫石发声，日本侵华前猪叫石连叫数月，1949年中共窃政前，文革前，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萨尔斯爆发前，猪叫石都激烈鸣叫。猪叫石叫出的声音忽高忽低，专家曾现场录音，但都无法被识音，录不下来，科学至今解不开此谜。猪叫石为太行山三大奇观之一， 历史上是金口难开，一开口必有大事，而近些年却时不时的鸣叫。民间老人认为天下必有大事发生。四，石破天惊之王贡石。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陶坡村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时，无意中发现一块巨型石壁上隐约出现酷似中国共产党王六个一尺见方横排大字，其中国字为正体字，王字比前五个字都要大半圈，字体匀称方整，笔画突出于石面如浮雕。经中共专家考察，得出结论，此石为天然形成，已有 2.7 亿岁。2003年8月，贵州省地质专家认定藏字石是约500年前从河谷左岸陡崖上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崩塌岩体坠地后分裂为左右两块巨石，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边巨石的内侧断裂面上，民间称为王贡石。中共窃政71年来战天斗地，反神反人类，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戕害了8000万人的生命，他宣扬的斗争哲学和无神论假恶斗彻底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普世价值，使得世间人心磨变，道德沦丧。特别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为了维持对真善忍的打压，贪腐治国，情色治利，以权代法，残民以惩。21年来将迫害法轮功所用的残酷手段，造谣污蔑，酷刑镇压，经济截断，活摘器官等，延伸到中国的普通民众身上。近年来中共将镇压模式推广到新疆人、香港青年、蒙族人民身上，中共的暴政惹得天怒人怨。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剥了中共伪善的画皮，揭露了他的邪灵恶魔本质。2005年1月12日海外华人媒体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并掀起三退，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运动。迄今已有 3.7 亿人办理了三退。五，隐藏救劫真迹的碑石。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是在一场地震中被偶然震出，几年前才流传于民间。碑记不仅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并点化世人如何破解，被当代人称为救劫碑记。刘伯温碑记指出了大灾在庚子年发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猪鼠年，即庚子年。而且指明了瘟疫的起源和扩散范围，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疫情首先从湖北武汉爆发，直至蔓延全世界。在碑记的结尾，刘伯温用拆字的方式像谜一样告诉人们最为宝贵的三个字：真善忍。从2020年年初至今，全球各地已有很多武汉肺炎病毒感染患者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获得完全康复。明慧网上刊载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结语， 石头开口，金玉良言。目前，瘟疫的大劫难正在以加速变异的方式侵袭着人类。王共识和刘伯温救劫碑文告诉我们，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请务必远离中共，分清善恶，同时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才能在劫难中保命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鬼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